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CSI 教会第28集，我是林老木。
大家好，我是木主。
我们这频道这是用 Forensic Theology 的观点来探讨教会当中的黑资料、黑历史。那按照惯例，我们邀请来宾来谈我们要他谈的东西，通常都会有点像那个神力女超人的，通常他们也都会对我们有需求，要讲一个他们想讲的节目哦。那巫族他想要讲的就是接续我们之前谈论总会出歹集啊，他想要多谈一些总干事的部分啊。那当然最近也是中部邦也是放消息出来啊，就是说新老总他没有那么想要那个位置啊，他在第一次任命的讨论的时候，他看苗头不对，他就放弃了。那后面只说他想要争权夺利，那是都是假的。他第一次人家不给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要了。那牧主你要评论一下这新的发展吗？
对啊，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说他不要，他没有想要，那为什么那个任命的那个名单上面有他？我就觉得那个问题有点有意思，
这黄袍加身嘛，不是我愿意的。
对啊，我在看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老总他就是发现情况不太对劲，然后好像真的不能这样做，
对，
所以他最后就放了这一个消息出来，然后他就好像说不是我愿意的啊，不是我想要的啊，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适合的人，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盛情难却啊，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责无旁贷，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我就只能我来嘛。
对，
这就是他要做制造的一个下台阶，一个给他一个可以往下走的那个位置。
对啊，如果结局是他要下台阶，那就下台阶这样。也是一个好事啊。
对啊，我觉得他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一个牧者的伦理的问题，就是说关于权力这件事情大家是怎么看待，为什么我们牧者在看待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而我们问的不是我有需要这样做吗？他为什么不问说有需要我去当张记董事吗？我是一个我是老总，然后我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老总兼老董，
对啊，老总兼老董。如果对我来说，我就会想说我有需要做这件事情吗？我已经是一个老总了，那我有需要再去当一个老董？那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没有去思考说我们的教会的伦理跟教会的社群其实是另外一个样态，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教会法规，教会法，那教会法它其实就是规定了我们教会的一般性的事务，然后事情要怎么处理。那但是除了这个上面，我们还有一个也大家其实有也常常诟病，就是教会有很多的内规，或者是说教会有一些不成文的传统或是文化啊。但是这些不成文的传统跟文化，它某一种情况底下，它其实是一种彼此人际关系的道德约束，然后它也是避免很多让一些有能力的人要过于忙碌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像我们就有听到说，有人选到总会的干部，然后他就要去辞中会的干部。那像这一种，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文规定的东西，但是他也可以想象在教会的文化里面，大家想说，你有总会的事务，然后你有你原本教会的事务，你已经有点过于忙碌了，那是不是这两个你就可以择一，然后去做决定？那他其实是帮助一个 ，OK， 我是一个牧会牧师，我可以更妥善的去运用我的时间跟精神，我一方面兼顾到这个公领域的长老教会的完整的事工，那我也不能放弃掉我自己原本牧会的工作跟生活。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内规跟这个方式，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理解，或者说去认识，或者去调整牧会的生涯跟活动，然后是前辈他们累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是不好的跟负面。回到新老总这件事情上来看，他问的问题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大家就会说但是内规上大家会觉得这样子不好。你可以想象吗？老总他要负责整个长老教会所有的行政事务，然后还要当张信的董事长，管张信的所有事务。这就好像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对蔡英文有点过于苛求，你知道？那个我们就好像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我们就期待那个皇帝要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包山包海。
他要包山包海啊！可是他就是一个人啊，他怎么可能管到细到所有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老总或者是老董们，他们或者说在教会的高层的人， 他们应该要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层次的问题。
时间的分配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啦，就是说一个人就24小时嘛，那有什么办法他可以兼这个又兼那个。刚提到说中会的干部然后兼总会的干部，那毕竟还是兼职啦，因为他的本业还是牧师。那当然老总他可以说他的本业就是总干事啦，所以他也许他精力旺盛，他可以，他因为他当总干事之后他就要辞掉地方教会的牧师，而他的正职就是总干事。不过他其实在当地方教的牧师的时候，他其实兼职就是当医院的董事长嘛。所以他也许就觉得，这本来就是我的兼职，那我可以继续做下去。不过比较为人诟病的，除了时间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金钱的部分了。因为他当医院的董事长，他有很多的余裕嘛，就是很多的钱，他可以去支援大大小小不同的教会。那当然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是他有一些负担金是要给总会的，那现在的做法可能是不是直接给总会，就让你去分配给那些其他有需求的教会事工，而这些有需求的教会他可能钱不是从总会拿到的，他是从医院拿到的，所以他就会人情就会记在这个医院的董事长身上。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稍微分享一下。长老教会大概从我印象中是2000年的时候开总会会议通过说这几间医院要缴纳负担金，我不知道林老牧你知道这个负担金是要拿来干嘛的吗？
这总会的工作吗？总会的预算？
不是，这个负担金当初提出来的概念是希望能够支援总会属下的那一些宣教机构。换句话说，当初他们在提这个案子是因为长老教会属下有许多机构嘛，我们知道渔民中心啊，就是有好像20来个机构，他其实这一笔钱的目的是要支援这些，而这一类的机构其实大部分都是社会福利机构。所以在当初我记得是1999年还是2000年的时候，他们开总会然后通过这个案子，然后就说要让这三间医院的总营收的 0.5%， 然后成为总会的负担金，然后让总会给底下就是我们宣教基金会底下的这一些宣教机构他们有金钱可以使用。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以为这笔钱是要给总会拿去使用。我觉得这就衍生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当初在订立这条法令跟规定的时候，它的目的是要做社会辅助跟社会关怀。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因为我们有这个医疗事业体，然后这个医疗事业体也还算有一些收入，那它可以再用别的方式去重新回馈到那个一般性的，就是说不是医疗机构他们的基金会能够做到的那一些事情，而是可以到一些更底层的地方去帮助一般的人。那它是有一个资源回馈跟往下去的那个动力。但是在我们现代，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种好像我可以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利。
对啊，对啊。
那这个分配资源的权利就会有很多的面向嘛，像比如说最近有听说在盖那个干事的新的宿舍，然后或者是各个总会里面的委员会在争，诶，谁要拿比较多钱，然后谁拿比较少，然后或者是大家有些人会 argue 说，总会有个那个 TEF 不是论坛组织啊，每一次办就花了
很贵啊，
不少钱，不少
机票费来来回回的。
对啊，
还要住旅馆。
对啊。对啊，就变成说现在我们在他们在使用跟分配这笔钱的时候，都不是往帮助我们的那个宣教机构的这个面向去处理，然后是 OK， 我总会我要怎么去使用这笔钱，
这很合理啦，因为当时候那个温州公园旁边那块地也是要做学社的啊，然后就被拿来当办公室用了。
对啊，啊，不是听说，我不知道李老牧你对那个中山北路的那个。不是听说中山北路原本有很多地都是长老教会？
对啊，对啊。
然后后来被
处分后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对啊，啊，我觉得好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就是不断在面对这种事情。就是理论上想象的那个画面是那个样子啊，但是我们现在人的理解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资源分配的下一步就是谁有权利去分配这些资源。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认为说，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不一定是想要那个金钱，但是他们可能会想要的是我拥有分配这些资源的权利跟社会地位。因为我有能力去分配，那我就相对的我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我在教会界的价值，我在教会的名望声望就会有相对的提高。就像刚刚对那个在讲说，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是那个人给他钱，
对啊，
然后不是教会给他钱，这好像是一个 怎么核销，或者说怎么针对的问题，
就比较是人情啊，就是说啊，是因为老总给我钱，然后我就感恩戴德啊。那当然你说还有那个分配的权利，当然也有可能是权利的欲望，不过也很难避免说底下有没有什么拿回扣的案盘呢、
啊？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前阵子就有一个单位就在那边爆料嘛，但我会觉得那个爆料并不是很 OK， 因为显然那个
他爆料是希望你拿钱来摆平的、
啊，2600就要打发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
2600万吧。
我觉得在看这些权利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去想更多的事情啦，就是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教会内部的金钱跟权利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东西某个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像为什么老总他这一次会被大家这么 argue， 就是因为其实他的原本是在开清洁公司，
对，就是他教会内部还有另外立案一个清洁公司，这样好像越来越呼之欲出了。
啊，问题我觉得那个也不打紧，因为你的信徒有这个需求，
对，
所以理论上这是一个蛮好的
事
工，
好
事
啊，对。可是他就是一方面又是清洁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又是医院的老董，然后医院的老董就把那个医院的清洁工作发包给这个清洁公司，这就没有做到利益回避的原则了。
对啊，那这个也是，就是说他又要再兼老总的时候，大家就会，
对，
你平常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还可以的事工，还没有太超过，
啊、
但是你当老总之后，你还要这样做，那整个问题就会被放
大。对，因为你有权利可循，就是说你没有做到利益回避的时候，而且特别这个医院的老董又是金鸡母了，他如果去兼一个比较贫困的，或者说艰困的一个机构，
神学院啊，
对，然后他特别为这个艰困的机构，然后他去募款，我觉得大家反而会欢迎他，
大家就会很感动，然后就会觉得他的这些金钱真的是有用在教会的事情。
然后问题就会变成说，哎，你怎么还有时间可以愿意来做这个事情哦？然后就有点啊，真的辛苦你了这样，而不是说，哎，你是拿钱啊，要分配钱啊之类的这样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些可以延伸比较有趣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改革中一直以来，就韦伯他就讲嘛，就是我们在谈基督新教跟资本主义这两个东西是合在一，基本上合在一起看。我们改革中就加尔文强调你要荣耀上帝，荣耀上帝的一个具体的显现就是你在世俗上的成功，其实就是一种荣耀上帝的方式。有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很难去区分这两者，究竟什么是获得权利，然后什么是站到更好的社会地位，然后跟你借由这些东西去荣耀上帝，这两个东西在改革中里面有点难以分割。
其实改革中或是说长老会也会讲很多，是说你世俗上的成功就可以荣耀上帝嘛，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些比较老派的长老会，他们一定是很多人都穿西装的嘛，然后都很感觉他们在社会上都很成功的样子。不过其实韦伯在谈这个新教伦理的时候，他有谈到一个是比较刻苦的精神啊，所以他在物质的享受上会比较简朴哦，所以他可以累积一些资金，然后去投入资本的活动啊。那刚好又是一个在景气上升的一个年代，就可以越投越多。可能那个台积电50块的时候你就买进去，然后现在都200块了啊，就很开心了、啊。对，他谈的时候是说，新教徒会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朴，然后就比较多的余裕资金可以投入资本市场的流动这样。
当然我在讲这个是他跟成功神学还是蛮不一样的。
对。
他是强调自己的刻苦，然后透过累积财富，然后我透过我个人的刻苦己身，然后这种方式去荣耀上帝。
但到后面就会比较混淆，因为结果都一样嘛，结果就是。
对啊，看起来的结果就是都是赚大钱的、啊。
对，而且前面的过程是说上帝祝福你啊，上帝越祝福你，然后你的金钱收入就越可观，然后你的社会地位就越崇高，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迷失啊。就是说，也许第一步是因为刻苦生活，然后还有余裕去经营。可是有些人他只要后面的那个好果子，对，他就用不同的方式去得到那个果实，可能用到就是 那个左手通右手啊，挡户通国户啊，有这种不是很正当的手段呢。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其实就影响了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所谓的教会公职。
嗯，
因为我们遇到这些好的牧者，他们就会说，哦，如果选到我，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我在公职上我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
嗯，
可是当我们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呢？当你站在上面，然后你不愿意下来的时候，或者说你坐到这个位置，你认为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来接的时候，
嗯，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稍微逾越了上帝的主权，
骄傲了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区辨说什么是荣耀上帝，跟什么是我要获得权力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困难就是它背后有一个其实神学的根基在里面去支持这件事情。
嗯，
那也是让许多牧者他会用一个信仰的语言，就是我要荣耀上帝，来包装了他实际上的那个对权力的欲望，对金钱的这个欲望。
因为其实大家都混迹很久了，大家都是老江湖了啦，大家都知道台面上要用什么话术去说服选民，那实际上我要达成怎样的目的，大家是老狐狸了。
对啊，就是教会就像一个江湖，或者说像一个帮派。
对啊，
你在里面你要怎么瞧事情，那都有一套帮派的暗语跟原则。你看得懂就看得懂，
对，
啊，看不懂你就是傻傻的被人家玩，
对，就可以吃，和吃相比较难看，对，然后该做要做出来这样。
嗯，对啊，我觉得老总这次就是吃相吃的没有这么好看，就通常像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你至少你就放一个你的人上去，那大家也就哦好，我们知道这是你的
一个白手套
啊，但是你有做到一个把白手套摆上去的这个动作。那大家就好，那就
像他当年是别人的白手套、
哦，对，哎，是吗？哎、不是之前的，是他的白手套。
对对 对, 对，他之前当人家白手套嘛，就帮人家分配资源，然后把功劳归给上面这样。对，然后他现在不想要白手套了，白手套
荣耀归给老老总。
对对对，白手套扶正了之后，他就白手套好像不可靠。所以有可能他当白手套的期间，他很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现在不要白手套。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就是，听说这一次三间医院里面也涉及到了所谓北部大会的问题。
嗯嗯、
那北部大会它其实就发生另外一个状况是，有一些人放话说，老总有想要插旗到北大去、
哦，
或者说，但我觉得这其实不是老总的问题，是整个长老教会界一直都有关于要怎么处理北大问题的这个讨论。
OK， 就是说本来可能上头有一些政策，或者说希望那个某医院的董事可以轮替或者改选这样子，可是好像那个政策一直没有办法实行，那所以现在就说要不要让老总直接就当里面的当然的董事这样子。那可是抵抗的一方面就是说，那本来老总一直就可以在里面列席啊，你从列席的身份要变成董事是正式出席的身份，那到底 O 不 OK 这样？就引申来说，就变说啊，老总要不要插旗这样？
但是就是说北大就是所谓的北部大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然后老总他其实又带着中部的资源来看就是北大的这个事情。我有时候也会想，不知道那个冰岛牧，你对于如果现在我们长老教会里面已经充满了这么多金钱啊跟政治，或者说资源都集中在总会的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已经争破头了，如果北大的财产再回到总会的话，会不会更刺激啊？
对啊，就更多筹码可以竞争了。不过当然，因为目前那间医院因为背了一个医学院，所以是赔钱的阶段了，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兴趣比较没有。可是当他如果转亏为盈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更有兴趣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可以更往下去思考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不是做这件事情对不对的问题，是你适不适合做，或者说你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对，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毕竟这些牧师的正职都是牧师啊，他们应该是要更多花时间在传讲啊，在关怀上面。可是你挂了很多行政职给他们，又不是他们专业的，能不能做得好，而且又有很多金钱上的诱惑，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太危险了。 就像我们之前谈到，金钱是万恶的本源，所以都拿来那个领导部这边帮你化解就好了。
金钱是万恶的根源，所以就由我们甚至
对
来为您承受这个可怕的罪恶。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深的啊。我不知道林老木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把三间医院拿去信托的这个概念
啊。对啊，这我难得同意他的说法，不过好像也不是他主要提出来的啦，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谈。因为就像我刚刚谈的，毕竟牧师们不是经营企业的专业啦，那最好还是让专业经营人去做。那当然你在信托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前提讲好嘛，就是说啊，要多少的几趴的盈余可以拨到哪些单位去，或者说我这个毕竟是教会的医院或教会的学校，那我有一些宗旨你要达到，那不要让什么其他宗教的因素进来。我觉得那些在信托或委托的之前都可以先谈好，
可以谈清楚。因为我觉得显然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我们自己的骄傲。
对，
那个骄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其实没有能力管理这个事情。
没错没错，对，就觉得我自己也很专业啊。其实牧师很容易这样子啊，因为他在讲台上什么都可以讲嘛，对不对？那个外交的也可以讲，内政的也可以讲，哦，所以好像一副自己很懂的样子。那当然把那个医院或学校交给他管理，他也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会。
对啊，我觉得的确牧师他是一个在教育牧会他需要知道而且也要学会很多东西，但是他是不是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呢？我觉得我们显然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修马桶也是会修，但也会被弯转嘛，本来是会漏水还是怎样的。
如果是我一定会去叫抓漏师傅来帮。
对啊对啊，最好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可是真的教会没有钱的时候，当然我们来做也是可以的。可是医院学校不是没钱的状况啊。
有一些纪录片已经在谈说台湾的法人制度其实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自己其实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那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又更大哦，因为现在国家管得越来越
严啊，
所以卫生署有它的规范，有它的规定，那我们自己本来的财团法人有它的规范跟规定，然后各个事业体，然后你要怎么样做到内部的利益回商业利益回避，然后你的发包的这些东西，我是蛮怀疑这些牧会的牧师
对，
怎么会有精神？
确实是这样，特别像最近的总会，几乎每年都在修法。那每修法就是因为上头就是国家对这个管理又有一些新的要求，我们的内规或是我们的组织章程就必须配合国家的要求再做一些修改。这样
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家有些人就会 argue 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说
有些人就说是到底是国家大还是教会大，
这就牵涉到其实很复杂的宗教跟政治的
对
的问题。
那如果有一些教会或是已经有成立财团法人的，就有董事长，然后就问说，到底是议长大还是董事长大？
对啊，当然对长老教会来说，当然就是议长比较大，可是对国家来说，他当然就是看你的董事长是谁。
董事长，对
对。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包括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在讨论郭老师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它其实都涉及到很有趣的宗教跟政治的一个观点的对立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坚持信仰的观点，但是又存活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底下，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些牧师能够做到的。那特别是其实我们牧师的训练是什么，我们牧师的训练在法规里面我们是传讲上帝话语的长老。
对啊对啊对啊，
就我们的主要任务其实是讲道或者说讲圣经的观点上帝的话语，然后不是在做教会治理。理论上教会治理的工作应该是就是教会的长老们，
对，
应该要
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来的。
对啊，其实教会长老也不少是老板啊，或者是在商业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那如果把这些经营的事务、统整事务交给他们，
对啊，就各司其职就可以了。
对啊，说不定还更可以去理解。
这次总会有一个很好笑的花絮啊，就是片段，就是我们修改一条法哈，那条法就整个删掉。那底下就有人就问说，这一条，譬如说17条删掉之后，那是空着呢，还是说18条可以就挪上来当17条，然后就
递上去
这样？因为议长也不知道，然后就问法规主委啊，因为通常开会的时候会有一个法规主委帮忙处理一些法律或法条上的问题。那法规主委的意见就是说，那就是递上去这样子。然后现场就有那个
真的假的？
现场就议员说，不好意思，我是法律系的，应该是要空下来。
对啊，理论上按照法律精神是要空。
对，就是说其实不是专业的，然后都要处理专业的事情。
对啊，
然后就会被专业的人觉得很好笑。
然后还是法规
主委，法规主委，对。 主委其实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法律的知识啊，然后他就做这样 的判断。
因为这件事情在法律界应该算是蛮 normal 的。
对，因为你如果去看法律，就一大堆都是啊，这条空下来，那条空下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可能修改或删除之后就是空下来。
因为他们要把那个整个修改记录，他们都记录在这个 法律修改的这个。
对，他需要。你如果上网看那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就看到很多修法的脉络，其实他们都有保留下来。
谈到这个教会法的这个问题，就延伸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印道牧女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人一天就会讲说啊，你们总会每次开会就是只谈法律，然后都没有再谈新的事工。就现象上来说，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我们加尔文他开始就有教会法，所以对长老会来说，那个教会法的调整跟存续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毕竟是维护整个群体的秩序啊跟规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其实事工也是有事工啊，不过事工它是会出另外一本是事工报告书，那那一本书更厚，然后更没有人要读。所以大家比较能够那个涉猎的或能够参与的就是法规的讨论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平衡一下嘛，就是我们不是都只有在说总会或者说没有做的事情，没有做好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委员会报告的时间。
对对对。
然后他们会去讨论那个我们这个委员会我们接下来有什么长期性的事工，或者说要做什么事情。那它就不是一个议案啊。
对对。
它是一个我们大家可以去交流事工怎么做的。
像这一次有问说那个新眼光电视台之前赔很多钱，那后来要怎么还款的什么计划。好像在年会上就没有讨论，那后来议长就说在施工报告书里面的，就那个就不是放在议案上去做讨论，那个在他们自己委员会就有处理了这样。
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区隔，就是虽然说我们说总会年会是一个议会都在开会，可是它不是只有议会，他们也会有一段时间是类似分组报告的，然后就会大家可以去听各个委员会的报告，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回馈，或是说讨论说你的事工要怎么调整，怎么进行，
还是有事工的部分
的这个层面。
只是大会里面确实就是在谈法规，因为它需要大会去表决，
因为讨论事工它就不是一个要被做成案子的，
他用报告案
一个东西。
那甚至有些关于财产的分配 的表决，甚至要到三分之二 的席次同意，或者说要翻案的东西，都需要在大会上面去做讨论。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严谨 的制度了。也是说不是没有事工，然后都在讨论法的问题，还是有不少的事工其实在底下
对
在进行。
而且是对长会来说，总会也不是真的在推动事工的部分，他当然会推动一些事工是跨中会的，因为可能有些中会特别是族群区域比较没有资源，他可能可以让总会的资源或者其他中会的资源过来这些比较没资源的中会或族群区域。以整个架构来说，真正推动事工的部分是在中会而不是在总会。
对啊，这个就有趣，就是说它可以连回到我们前面的，就是其实不止那个所谓的资源分配跟协调，它不只是金钱上的问题，它其实是延续到这些事工分配上。然后事工分配，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一个国外的普世的案子，我要把这个名额给谁？
对啊，那一定到总会去，因为是跨国的嘛。对啊，因为总会等于是说我们对外的一个代表是总会，
这些事工也会跟利益牵扯上很大的关系。
当然你如果有一些中会，它也会涉足到一些国外的宣教的部分啊。可是你如果是国对国的那种，它也是一个国家的总会，那一定是对长老教会的总会去做洽谈。那如果地区就可以对地区，然后就兵对兵将对将的一个概念。
对啊，就如果我是一个中会，我可以跟对方的中会去洽
谈，
但是你不能越权，就是我总会去跟对方的总会去谈。
对对 对
它其实是有一道很有趣的那个规范的过程。
对对，
这些东西它最后都会连回到前面的事情。因为我怎么去分配我的事工，然后我怎么去调整我的事工的方向，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上面人他们去想跟去思考的那个问题。
对，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做，特别普世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普世就是说长老教会跟世界其他国家的教会要有交流跟互动，那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看清普世工作啊，会把它当做那个 PK 的夏令营啊，就是我们刚好有几个名额，那几个 PK 他可能 暑假没事情做，然后就把他们丢出去夏令营这样。那其实就没有办法达到交流，因为他其实带回来也没有什么带动教会去关心当地的那种动力在，他只是完成一个夏令营，或者完成一个爸爸叫我去的那个暑假作业。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分配权益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其实在资源上，然后在我们说的这些，我们说是事，美其名是事工，
嗯，
大家其实就是一个给予一个机会，
对啊，就分配了，
对啊，啊，像我们就会知道说，如果是哎你是某某牧师的小孩，
嗯，
或者说你常在某一些圈子打滚，
嗯，
你就比较有机会跟容易去
对知道这个资讯，
去第一个是知道资讯，然后第二个是你去应征也比较容易，
对，
去参与，
等于说你在一个互信的圈子里面呢，你一进来啊，你是某某的小孩。那你就加分了很多这样。
嗯，它某个程度上不是一件全坏的事情，
嗯嗯，
因为你可以确保你的产出跟品质是好的。
对对，嗯
啊，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我们在讲的这些分配其实都涉及到权力，
嗯，
那涉及到权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小心谨慎的去使用权力，嗯，
对，没错，
那使用权力就是一个很高等的艺术，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使用我们讲的这种暴力，因为在政治里面权力其实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适得其所，然后也都能够有所发挥，然后都能够得到一些好的利益，就是说它是平衡所有人的利益的一种方式，嗯，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说长老教会都会标榜它是，带动台湾民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那可是等到整个国家已经民主化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长老会发现它在权力制衡上其实反而是很薄弱的，
而且特别是从我们传统对牧师的位阶比较高的这种既有的想法来看，嗯，牧师的权力就是很大的，
嗯，
那在没有一个好的互相制衡的情况底下，其实大家就会有更多的权力的纠葛跟冲突，
对，
那既有的复杂的那种教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又强化了这一个结构，然后甚至是我们现在有许多族群区会，我们又把族群的利益这些东西跟教会利益绑在一起，那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很多我们看到的长老教会的现象，
嗯，
那也是我们其实一般人会觉得很难伸手帮忙或者说很难去评论的问题，因为这所有事情都太盘根错节。
对，好，我们这一集时间关系就先录到这边，如果你对我们谈论的东西有兴趣，或者说要爆料一些其他的资料，也欢迎加我们 LINE 的社群，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所知道的八卦，那我们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